真命记第二章1到15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从亚拉巴的路经过以拉他以寻加别，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这以米人像亚纳人，也算为利伐因人。摩押人称他们为以米人。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现在起来过撒列西。于是我们过了撒列西，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阿门。
好，谢谢春霞啊，读得非常的清楚啊，流利。我们再回忆一下哈，整个《生命记》的主题就是两条路摆在他们的面前哈，所以摩西在回顾历史的时候都是有目的的啊，要提醒他们过往发生了什么，那他们现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怎么避免过往的错误的选择？怎么选择哈？这个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应许，来领受神的祝福哈，免得落入咒诅当中哈。所以这个整个生命记的主题哈，就是为了预备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摩西向他们重申上帝的律法，目的是要嘱咐他们遵行神的话，因此承受祝福，避免咒诅哈。我们读到第二大段了啊，是摩西的第一段的讲论啊。第二章是在1章5节到4章43节这一大的段落当中。那回顾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他们过往所发生的事儿啊。所以前三节啊，这三节经文其实跳跃了38年的时间哈，都是此后我们转回这38年前哈，他们在加底斯在这里哈。他们在这里软弱跌倒了哈，神从这里已经定义，老的一代呢没办法进迦南地了哈，他们要转回，所以他们就从红海的路在这里哈，红海的路往旷野去，照耶和华吩咐我的，我们在希尔山在这里哈，绕行许多日啊，这许多日就是38年，一直在这绕，小小的地方哈，啊，转来转去哈。到第三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啊！”这是38年以后讲的话哈、啊，要转向北去啊，要从这里呢往北走了哈、啊，再往北走就是以东了，以东上去就是摩亚啊，摩亚上去就是那个西什本那个王哈、啊、西宏啊所站的地方，再往上就是巴山王噩所站的地方啊，所以这是在约旦河东啊这一块地。大家注意哈，在这里面，特别神跟以色列人提出哈，他们哪些地是不该得的啊？首先，这个以东地是不该得的啊，这块地呢 神没有给他们。第五节说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还有什么地不该得呢？摩亚地不该得啊！再往上走就到摩亚境界了哈。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亚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这个摩亚人是谁？大家知道哈，是那个罗德的后裔。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哈，所以他们都有亲戚关系的哈，要追溯到亚伯拉罕那里哈，都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哈。那以东人就更亲近喽，以东人是这个。雅各的孪生的哥哥啊，以扫的后裔啊，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哈，所以这些呢都是他们的亲戚哈。这些的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人呢，神早早的已经让他们得地分地了哈，他们在那个他们所得的地上已经居住很多年了哈。以色列人哈，现在是还在漂泊，还在流浪哈。你看，神在每个民族的里面哈，是他的定规。他的安排都是不一样的哈。当以色列走过这片地，看到以东人的地、摩亚人的地的时候，不要嫉妒啊，不要羡慕，说神早早的给他们这块地了哈。神在他们的身上有不同的安排啊，而且他们才是上帝唯一的选民。作为选民哈，他们怎么来跟随主哈？按照神的计划。神的时间表哈，来展开他们的使命，这是他们当做的事情哈。后来果然哈，分地的时候，你看哈，12个支派，包括河东的这2个半支派哈，他们都没有占这个摩亚人的地和以东人的地哈。摩亚在哪？在这里哈，所以它上面才是流变哈，摩亚人下面是以东啊。然后接下来呢，特别交代说这个原来的这个居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这个摩亚地原来居住的是以米人啊，很强大的哈，像那个亚纳族一样。然后以东人呢，原来这个地方呢是何利人所以蛮仔细的跟他们解释哈，摩亚人是赶走了以米人才得了这块地哈，以东人呢是赶走了这个何利人啊，明天我们会读到亚门人，亚门人的地在这里哈，这个神也没有给以色列人哈，不可以占他们的地哈。那亚门人之前呢是善颂敏人啊，然后特别提到这个亚纳尔族，为什么呢？因为亚纳族就是以色列将进去的哈，这个迦南地中的一族很强大的哈，又叫利伐因人，他们是巨人啊，看着会害怕的哈啊，但是呢，神特别把这段历史，摩亚人的历史、以东人的历史、亚门人的历史都讲出来。目的是什么？哈，所以这是我们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摩西为什么要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啊，在他们要进去得地之前，详细的回顾以东人、摩亚人还有亚门人哈，他们得地的历史啊，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啊？大家想一想。然后呢，告诉他们起行了，往北走了，过一个小河啊，这个河叫撒列西。这个撒列西呢，是以东人和摩亚人的边界，上面还有一条河叫亚嫩河啊，亚嫩河是摩亚人再往上啊这一个边界河啊。那这个过撒列西是一个标记啊，标记着什么呢？老的一代人都灭亡了啊，所以这是15节讲的哈。那么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呢，共有38年，等到世代的兵丁，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哈，14节。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哈，特别提到撒列西，哈，标记着神当初38年前所讲的话，哈，在这里得到应验，照着神的话去成就了。哈，好，今天第二个思考问题呢，就问哈，从这段历史回顾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哪些神的作为？哈，神在这一段里面，摩西在回顾的时候提到哪些神的作为？神在这38年当中，哈，他做了哪些的事情？ 大家可以参照一节的经文哈，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哈，讲到神是从一本造出万族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啊，真的是这样啊！这个以东人的疆界在哪里？摩亚人、亚门人，包括以色列人，他们疆界定在哪里啊？神提早由他来确定啊。这是神的其中的一个作为，在摩西的回顾当中提到的，还有其他的作为啊。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啊？所以今天就思考这两个问题。好，在小组最后提出一个问题，还没有时间回应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摩亚人呢，是这个罗德的后裔啊，这个以东人呢是以扫的后裔啊，那他们也这个神也带领他们啊，也让他们打败以前的人哈，占了那块地哈，是不是他们也可以称为神的选民啊？这个概念大家也清楚哈。在旧约当中，只有一族的人是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怎么来的啊？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选民呢？啊，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这个以色列人，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加起来一共8个儿子啊，第一个儿子以实玛利啊，不是选民呢，啊，不是以色列人哈。在以撒之后还有6个儿子生出来哈。包括米甸都在其中哈，这些不是选民的哈，所以亚伯拉罕之后只有以撒的后代才是选民哈。那以撒呢，又是2个儿子啊，双生子，一个雅各，一个以扫哈。那以撒的后裔不是所有以撒的后裔都是选民啊，那以扫不在拣选之列哈，因为这个在没有出生之前神就讲好了哈，这个。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哈，被拣选的是雅各啊，从雅各12个儿子哈，雅各生出来的12个儿子才是以色列这个民族，雅各的名字被改了，改叫以色列哈，所以真正神的选民这个民族呢，从旧约的历史哈，肉身上来讲呢，就是所有雅各的后裔才是选民啊，所以今天读的摩亚人不是神的选民啊。以东也不是神的选民啊，这些都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罗德受祝福啊，那么多的财产哈、啊，所以摩亚人和这个亚门人也跟着沾光啊，他们是知道亚伯拉罕的，他们应该知道亚伯拉罕的这个所信的神的哈、啊，但是如果他们不选择跟随，他们是跟神的拣选、神的约是没有关系，神只跟他的选民立约。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人立约啊。但是摩亚人当中，后来也出了这个路德哈、啊。路德是凭着信心进来的啊，不是因为他身为摩亚人而得到神的赐福的哈、啊。所以一定要凭着信心进到这个约里面，才能够蒙受神所立约的那个福分啊。所以这个概念我们要搞清楚哈、啊。这个神的选民只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身上哈、啊。以色列是一个样品啊，是一个 demo 啊。神拣选这个民族呢，借着它展示这个救赎的计划、救赎的恩典啊，让世界万民万族的人都看见，然后世界万民万族的人都要凭着信心啊，来进到这个与神立约的关系当中哈。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主耶稣基督带来啊。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借着亚伯拉罕借着大卫以借着这个后来的约瑟，这个玛利亚约瑟哈，把他的肉身带进来，这也是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很重要的哈，预备主耶稣基督到来。那当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哈，那这个救恩成就了哈，这个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要行使的那个使命哈。绝大部分的使命都已经完成了啊！那主耶稣基督哈，今天不再人不再要成为以色列人才能够蒙福哈，都是因着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哈。所以这是整个这个救恩的历史啊。但是神当初给以色列人的那个应许还没有完全成就啊，所以这件事情呢，要等到末世主耶稣基督来之后，进到千禧年国度之后，当初神在 选民旧约选民的身上的一切的应许，最后都要100%的成就啊！但是今天啊，神的计划是借着真以色列人啊，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凭着信心凭应许来做的，就是今天的教会啊，就是基督徒啊。所以这是整个救恩的历史啊。好，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个经文当中哈，看看神的作为啊，看看神为什么要向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展示摩亚人、以东人的这个历史哈，那都是要引导这些的以色列人啊，怎么凭着信心跟随神往前走的哈。
我先在这个之前念一段话，是这里边圣经里边，我认为是最要紧的第七节，这是我最喜欢听的，我喜欢每天听这一段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你一无所缺。我觉得这句话是解释这段经文的钥匙。我们后边有很多问题，就是神一直与我们同在，因为那40年不在，在照顾他们。所以，我们走开始的时候，亚茹就分享说，神给每个人生存的机会，拣选的人都与敬畏有关。其他民族，为什么也给他们地，是因为他们也有肉体的，但是他们也根据刚牧师刚讲过的，后边再补充。诸姊妹就说：“神还是顾念亲戚和血缘关系的，所以呢，也顾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就引申说，教会里边，我们同一个教会就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忙。胡弟兄讲的也特别好，他说，为什么让他们兜圈子，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犯了很多错。神要训练他们，要改他们的错，要他们尊重神的主权。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不能攻打别人，也要给别人尊重，这都是神的旨意，所以要公平。我们都有享受神的恩惠的权利。华梅就讲着问到这个，也是讲他说给了以东机会了，是不是时间还没有到？后面他还有问题啊。我们再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这38年说如果没有神同在的话，他们真的在旷野会饿死的。但是他们转向神，这是雅茹讲的，我觉得特别感动。他好几次提到这个问题，就他们终于明白了，就转向神的时候，终于明白了。我写我的那个见证，雅茹改的时候也是说，你在转向这个改变，转向神之前是什么状态，转向后是什么状态。所以这个词我特别喜欢。所以他就说，他们转向神的时候才终于明白了，要跟随神，我们才得到什么什么后边这些。所以他们明白了绕行。就引申到我们个人也是这样子的，让我们要明白绕行和转向神这其中的道理是一个道理的。然后后边是画面谁讲的，说老一代都被灭了，就是预示着老的我也被灭了，我新的我才能进入迦南美地，就是老我死了才能进入新。另外，胡弟兄也讲到说。这么38年，也是给他们建造信心的一个，给他们时间，也给他们机会。后来我是想到，我说牧师讲到一个祝福和咒诅的时候，我说这个摩西其实举了很多例子，说哪些事做哪些事是受上帝祝福的，哪些事做哪些事心里想哪些不好的事是受咒诅的。最后，请华梅问到一个问题，还挺绕的，我没说清楚，华梅你来。
OK，我刚才问一个问题，但是我想我那个时间顺序有一点搞不清楚了。摩押人就是巴兰献祭，然后引诱以色列人的时候，是摩押人也有份，米甸人也有份，但是神对米甸人是很严厉的，把米甸人当时的打仗的全部都杀了，妇女也杀了，但是对摩押好像没有看到。但是我就想到，这个好像是在后来才发生的，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还没有发生，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往上，还没有进到摩押平原。然后还想到一个，就是其实以东人后来也是被神灭掉了，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没有呢？我就想到，其实跟迦南人是一样的啊， 在他们罪恶没有满盈的时候，神是不会把他们除灭的。所以以东人，虽然到后来可能罪恶太多了，神还是把他们除灭。可是在这个时候，神还是保留着他们所以我就是想到说，我们人其实很多时候灭亡，真的都是因为自己的罪并不是好像说是因为神好像就定了我们就是要死。就像那个百姓40年中就倒闭了是，我觉得神也不是一下子就让他们全部，他们38年前犯的错，神就马上审判临到他们，把他们都除灭。神也是让他们在这38年当中，因着他们的自己的罪恶显出来以后，然后就一个一个倒闭。
感谢主哈，谢谢华美的分享哈。所以这样想，这样读圣经就是带着信心去读圣经哈。虽然这一段没有交代以米人就是被这个摩押人赶走的那些人哈，没有交代何利人，就是被以东人赶走那些人哈，除灭的人，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哈？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知道哈，神不会随便做事的哈，就像是迦南人当他们罪恶没有满盈的时候，神不会轻易的去除灭他们。但是当时候到了当迦南人的罪恶满盈的时候，神就会兴起以色列人使用以色列人来除灭他们。那前面这个摩押人除灭以米人，以东人除灭何利人也是一样的道理神是非常公义公正他也是蛮有怜悯的神他不会随便的除灭这些的民族反过来讲对我们的警醒就是这个犯罪软弱跌倒人都会经历的但是不要停留在那个阶段，不要停留在软弱当中快快回转，都是有路的只要我们愿意回转神是蛮有怜悯的他会重新接纳我们。
在这一段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在这个耶和华的吩咐底下，就这样绕行希尔山38年。那第一代60万的以色列的成年男丁呢，就这样绕完了，因为他们真的是心硬不悔改，神又给他们拖了38年时间，他们还心硬不悔改，所以陆陆续续就全部倒闭在旷野中，除了迦勒跟这个约书亚。这也就是悖逆耶和华旨意的结果。虽然神又多给他们38年，但是他们还是一直没有悔改，心意不悔改。所以这段故事是警醒我们勿忘历史教训，要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不过在第七节，刚刚前面姐妹讲，就是第七节也是，虽然说这以色列人在这40年啊经历这么多苦难，但是神是一直与他们同在的，是没有任凭他们的，一直给他们机会。好，这40年也是让他们一直一无所缺的。那我们在这一段呢，也看到这个神不仅是祝福雅各的后代，神也祝福以扫的后代。以扫是雅各的哥哥嘛？那神也赐给他们土地为业。反而那个时候雅各的后代呢，还没有得到得地为业。哦，那刚刚牧师也讲过，这神有这个时间性的安排。但是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这个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应许我们的，我们现在得着了吗？我们是不是有信心？我们是不是有努力的去得？神给的宝贵的基业呢？另外，神不许以色列人去打扰这个以扫的后代以东，同样也不准以色列人去搅扰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代摩押跟亚门。是神爱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也爱罗德的子孙，所以神爱与亚伯拉罕有血缘关系的民族，神依然爱他们，怜悯他们。并且还嘱咐这个自己的百这个选民要善待他们。你看，现就是雅各的这个子孙很富足。同样，我们现在看到以实玛利的后代，这个阿拉伯的后代也非常的富足，只是很可惜，他们现在互相征战。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以东的土地以前是何利人的嘛，那摩押人的土地以前是以米人的，那亚门人的以前的土地是闪送民的。那神把这个何利人、以米人、闪送民的土地的使用权呢，给了以东人、摩押人跟亚门人，让他们得地为业。这让我们看到一个观点，就是这全部的属全全地都是属于耶和华的。你在哪一块土地上生活经营，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你在这块领域没有容神一人的话，而一直悖逆神，
神就会把这块领域呢的使用权收回来，赏赐给别人。就如同呢，神把这个恶贯满盈的迦南人啊赶走，把迦南地转给以色列人来经营一样的，希望他们可以容神一人一样。但是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就是悖逆神，没有容神一人，照样的以后也会把迦南地收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呢，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一些职分上能够来服侍神，千万不要骄傲，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自大骄傲、自以为是，那就不荣耀神了。神就会把这份恩典、职分夺去给谦卑侍奉神的人。
从这个上帝来回顾这个以东人、摩押人他们得地，我们是看到这个神对神的这个信实哈，就是虽然他们是以色列的这个亲戚，但是神赐给了他们地之后，也是完全的看顾他们哈，不让以色列人来占用他们的地哈。那还有一点就是看到这个。就是提到这个以米人呢、以米人他们也是立法音人，也是像巨人一样的身形高大的哈、其实借着看到这个摩押人他们赶走这个以米人，其实也是给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地来赶走这个亚纳人，他们也是像巨人一样的哈。其实给他们看到一个例子，增加他们的信心。神可以把这个土地给摩押人当然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迦南地，神也是会为他们征战，把所应许的土地赐给他们哈。所以借着这个回顾，也是来增加他们的信心哈。就像新约里面提到的，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他也看顾哈；地上的花开了又谢，神也给他美丽的装饰，那这些个，摩押人以东人就像这些花鸟，何况是神的选民，他更是要怎样带给他们进入到他的应许之地，神更是要为他们来征战，做他们的神，所以就是一路的，就是借着这些的例子来增加他们的信心，好，让他们看到神的信实、神的作为、神对他们的保守。然后我们小组也有些思维发散，好，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啊，那这些立法因人他们到底是哪里来的啊？到底是谁的后裔？然后我们就想到有可能是在创世纪第六章。一开头里面有提到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哈。然后后面再提到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哈。所以就是也有可能哈，我们小组就讨论到这。然后又提到说这个神的儿子们哈，那虽然说是神的儿子们，但是应该是天使们哈，天使和地上人的女子交合，然后就是产生有可能是这些像立法音人非常巨大的人。然后我们又提到说啊，那主耶稣基督他才是神的唯一的独生子哈，那他也是神的这个长子。在加拉太书3章26节也提到说，其实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了。
谢谢小平啊，这一章其实刚刚有一个姐妹讲得很清楚，在第七节最重要。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了38年、40年，这边说耶和华神常与你们同在，有神同在就一无所缺。最在旷野里面最需要就是水跟食物。神可以击打磐石流水给他们喝，可以降玛纳给他们吃，这是最重要的。信靠神就一无所缺。所以刚刚我们小组也讲到，我们要当神要把那些巨人赶出去的时候，把那个迦南地给以色列人，他们就要顺服接受。 到里面之后，也要把里面的亚纳人赶出去。但是后来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顺服神的命令，就留下很多千年百年的祸患。
对，刚才提到那个利发因人亚纳族人，应该不是创世纪第六章啊，因为创世纪第六章生的那些伟人，在大洪水里面都灭尽了。因为第六章之后，第七章洪水降下来，洪水之后只剩下了挪亚一家八口人啊，所以之前的所有的人啊都已经被灭尽了啊。那这些族的人哈，身体上是很强壮的哈，这个是。但是呢，信仰上却越来越远离神，败坏的一族的人。那从这一段的回顾哈，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四方面神的作为哈。两方面前面大家已经讲的比较多了哈，他定地地界哈，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他赐福哈，与百姓同在地呀、这些恩典都是神而来的啊。第七节、第12节都提到神赐福。第三个哈，大家不要忽略神讲话哈，神吩咐啊，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起行啊，往哪里走啊？神亲自吩咐摩西，摩西再吩咐百姓啊，同时用云柱火柱来引导哈，这是神的作为哈。那第四个作为就是在第14节、15节，神起誓啊，然后除灭、灭尽、攻击那些不听从神的。这一方面哈，这个在讲这个摩亚人除掉这个以米人呢，合利人被这个以东人除灭。一方面是对以色列人的鼓励，也一方面是对他们的提醒哈。鼓励是说哦，你看摩亚人和以东人都可以占那块地啊，他们虽然面对强大的敌人，你们也可以得到的啊，你们也可以打败他们，这是鼓励的方面。警醒的方面就是说，为什么以米人和合利人会被除灭呢？为什么亚纳族的人会被除灭呢？这个后来神特别直接跟以色列人讲啊，你们进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好，是因为那地的人太坏了，是因为那地的人太恶了，所以神兴起这个以色列人把他们除灭哈。但是以色列人你们自己要注意哈，不要落到同样的圈套里面去拜偶像拜假神。神后来兴起亚述帝国，兴起巴比伦帝国来惩治这个以色列人，先知就搞不明白了：我们是你的选民呢，为什么这个巴比伦人会来灭我们呢？神就回答了说：哈，这些都是神手中的攻击的工具管道神作为的一个展开不等于说巴比伦人就比以色列人好。神做事的一种的方式哈，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哈，伏在神的权柄之下哈，忠心的去管理经营神已经给我们的，无论是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服侍的机会、我们的这个时间、我们这些哈，神给我们守住哈，不要去羡慕别人，别人做的多大呀，多有功效啊哈，好好的去做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一份，这是神所要求所喜悦的哈，当你在小事上忠心，神自然会扩张你的境界哈，来让你祝福更多的人。
我只说一句，就是第一节，神叫他们转回去绕行，他们就听命。我一下子就想到，迦勒和约书亚，他们并没有犯错，但是在绕行的时候，他们也要跟着以色列民去绕行，他们没有发怨言。没有在中间抱怨自己好冤枉，他们还是听命，跟着百姓一起绕行。这个要使我们想到，如果我们的教会有什么人在中间犯了什么错，神要处罚我们，可能有人是冤枉的，但是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接受神的处罚，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不要抱怨。我们也要尊敬神的权柄，遵从并且服，真正从心里面顺服，接受神的权柄。完了，谢谢。
好，谢谢童子美哈，这方面摩西做得也很好哈。当摩西神把他的界限定好了哈，不能进迦南了哈，但是他之后没有抱怨哈，还剩下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啊，他好好的使用这段时间去造就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啊。当他明确了神给他画的界限以后，他就专心的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哈，这也都是很好的榜样啊。好，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有一位姊妹要跟我们分享哈，读这个《民数记》的见证哈。我把时间交给海燕姊妹。
大家好，我是毛海燕姊妹，我来自北卡的洛利华人基督教会，也是去年经那个姊一些几位姊妹的介绍，那个有幸能参加这个网上的查经。那今天我分享一下自己民数记的读经的得着。民数记的成根是从去年11月初开始到今年1月底结束的，近乎3个月的时间。那这是一卷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圣经书卷，那个曾经呢，这卷书是我快读的书卷，因为有很多的规条节气和重复的故事，似乎与我们新约时代的关系不大。但是呢，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成根，我有了新的得着，也更新了我对神应许的认识，更增加了我对神计划的信心。那首先呢，我分享的点，也就是我最重要的心得就是减少对神计划的怀疑和抱怨，增加对神计划的感恩和信心。在民数记中，以色列人多次抱怨神。在民数记11章1至3节，以色列人刚离开西乃山，进入旷野3天，在到达塔贝拉后就开始发怨言，引起了火烧。然后4至6节。他们在基伯罗哈塔瓦受队伍中闲杂人的挑拨，以色列的民众就开始抱怨食物单调，没有肉吃。就连摩西也向神抱怨，他管理的百姓担子太重。然后到14章2至10节的时候，在加底斯，民众们又听信10个探子关于迦南美地的恶言。就嚷嚷着要回埃及，甚至要用石头打死约书亚和加勒。那以色列民众，多次不信神，抱怨神和忤逆神。他们的顽梗是使他们，学不到功课。尤其是在加底斯的那一次，更是完全推翻了神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应许。这是向神信实的挑战。那，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和不相信神所说的话是最惹神发怒的事情。在我们小组的那个讨，在大家的讨论中，我们也意识到以色列人的小性遇事而变，感叹他们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以后，仍然不能坚定地跟随神，是非常愚蠢的举动。但是回想我自己信主一路以来的 过程。何尝不是如此？即使不能算节日的基督徒，也算得上是聚会的基督徒。就是能参加聚会、周间的查经、主日的敬拜，但是属灵的生命里面并没有成长。那个究其原因的话，还是没有让自己与主有直接的连接，没有建立和主个人的亲密关系，只是跟风式的。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这样就造成一个状态：我在聚会的时候是主的信徒，然后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想不起主的教训，不会依靠神的大能来帮助我对付自己的软弱，对付环境的变化和对付撒旦的诡计。每次呢，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寻求解决的方法，回头来还抱怨神给我人生道路上处处荆棘。坎坷重重，这也是过去10年里面属灵生命得不到长大的那个原因。最近随着成根读圣经，大家的分享使我灵里有很多的感动，越来越觉得神的话是甜美的、信实的。神的相伴，与神相伴的时光是美好的，而且喜乐的。即使生活中仍然遇到波折。 也不会像那以前那样去怨恨，为什么这些糟心的事总是发生在我身上？随着对神计划的越来越信任，我遇事也有了更多的交托，等候神的旨意、主的带领和圣灵的感动。反观环境，也验证了神的保守和完全的计划，所成就的远远超过我的所思所想。其次，在民数记32章里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小平姊妹总结发言的时候有提到，神的应许和神的允许是不同的。那神的应许是建立在神的旨意和神的主权基础上，是正义的，是美善的。那如果我们顺服，必然蒙福。那神多次就是，初次说的话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应许。那后面神的话又有改变的话，那就可能是神的允许，也可以说是神的任凭。那这种情况经常是我们是被自己的自由意志所支配的时候去做事情。神在人不愿意顺服的情况下做出的迁就和让步，在当时看上去是非常的没完美，实用，但是结果却是以悲剧收场。在何牧师和吴长老也有举例说，神应许以色列12支派进入迦南美地，但是有2个半支派，贪图眼前的利益，要求不过约旦河。摩西当时没有反对，神也静默允许了他们的提议。但回顾历史，我们就看到这2个半支派就慢慢的远离神。政坛之事后面导致了以色列的内战，然后最后2个半支派也是首当其冲的被亚述帝国所灭掉。所以结合创世纪中，罗德的故事，这都教导我们不要单凭自己的眼界去看事情。要依靠圣经的话语，神的启示去突破人的局限。因此，我们要尽力的进入神的应许，尽管它有的是有一些令我们不是十分乐意的事情，也不要去追求神的允许。那第三点，就是我们读到民数记33章的时候，神让摩西记录。他们出，神让摩西记录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摩崖地的路程，每一站都有丰富的故事发生，也有很重要的功课要学习。这对我也是一个督促，就是当我们成根的时候，哪些圣经节或者哪一些分享的点很触摸到我们，就可以把它记下来，然后在读完一本书后，自己回头看一下笔记，就知道收获满满。在准备和大家分享读经心得的时候，花时间把这一些最重要的点整理出来，也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们多来分享读经心得，让我们属灵生命也能得到成长。最后非常感谢牧师长老和几位弟兄姊妹每日晨更的带领。还有同工们剪辑录音，为我们提供了线下听录音补课的机会，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和丰富的供应。好，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非常感谢哈，这个海燕姊妹很仔细的哈，把这个心得整理出来。你是有文字稿的是
有。
吗？可不可以把文字稿分享到群里面？更多的人可以读到看到，可以吗？
哦，好吧。
好，谢谢海燕姊妹哈，她讲得很好哈，这个每一本书每一天读的时候做一些的记录啊。当这本书读完，回头去做一下整理哈，你看到那个脉络哈，神在这一路上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一些的这个感动和这个这个重要的信息哈，然后总结一下哈，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哈，所以我们这个生命记是刚刚开始哈，大家学着哈，如果以前像今天海燕是第一次哈，跟我们在大组这样的分享。那在我们当中还有很多啊，弟兄姐妹，平时可能没有机会哈，讲的话不多，分享的不多。但是当这本书读完以后啊，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来预备啊， 相信有很多的话可以跟大家讲的哈，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上的父，你是如此的信实哈，你应许你的话是就像天上的雨雪一样，一旦落下来，绝不突然返回，要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心里来成就你要成就的美好的事情啊。今天通过你宝贵的话，也通过这个海燕姊妹的这个见证啊，通过摩西啊来传递神。回顾这段历史，哈，这些都让我们看到神，你真的是信实的，哈，你所吩咐的，你所启示应许的，没有一句话会落空的，啊，当我们只是用心去在你的话语当中不断的去思想、去领受，顺着你的思路、顺着你的引导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突破我们这个老我，突破我们自己思想的局限，不像以色列人一样在那个旷野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短短的一段。路程竟然绕了38年，还走不出去，倒闭旷野啊！主啊，这是何等可悲的一种情况！主，让我们谦卑，天天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从上面来的启示，突破我们眼界，突破我们思维的局限性，让我们更多的去体会上帝的心肠，来思想神的作为啊！何等的奇妙，是超过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甚至人心所想的，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啊！请你继续的。在我们这个每一天的查经小组当中来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啊，都施下丰盛的恩典，让我们不断的突破自我，来跟随主啊，走这一条永生的、满有盼望、满有喜乐、蒙福的道路啊！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